我在谈到科学和信仰的关系的时候提到，我们科学家、自然科学家，自觉不自觉，我们的科学研究会受到我们信仰体系的影响，在整个宇宙起源的问题上也很明显的表现出来。除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啊，相对论的宇宙常数，很明显的看见了他加这个宇宙常数是被他的信仰所左右。实际很多科学家在整个宇宙起源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也同样表现出这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从30年代，当这个人们用哈勃望远镜直接观察天体，已经看到宇宙膨胀，这个宇宙膨胀成为事实以后，本来宇宙在膨胀就表明宇宙是一定有一个开始，对不对？这个时候这个事实虽然已经不能够推翻，但是很多人不愿意相信宇宙有一个开始，所以他们就不断想象提出假说。因为后来40年代末期就有一些宇宙学家就提出一种新的假说，叫做恒态论，说虽然宇宙不断的在膨胀，宇宙的星云或者宇宙的质量不断的在变稀变薄，但是不知道从一个什么地方源源不断的有物质加进来，实际上这个宇宙还是一直是保持平衡的，所以宇宙不需要一个开始。看看吧，这实际没有什么根据啊，他就是因为不需要，不相信宇宙有开始，他就提出这么一个假说，叫做恒态论。那后来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基本确立以后，那么这恒态论当然就站不住了。但是今天又有人提出新的一个假说了，叫循环论。你别看宇宙一直在爆炸哈，爆炸产生了，产生以后，但是当它爆炸到一定的时候，当它的这个爆炸速率开始减低的时候，它一定也许就受到万有引力的吸引，它慢慢又开始收缩了。所以说最后又变成一个原始火球，原始火球最棒当时又爆炸，所以来回的爆炸，来回的收缩，所以宇宙还是不需要一个开始，无始无终。你看看他凭空就出现这种想法，因为他反正不管怎么说他要想办法让你告诉你宇宙没有开始，这就是我们科学家受到的作用。还好啊，今天科学家已经证明这种想法是不符合科学原理，因为他们现在发现如果宇宙在爆炸以后有一天要收缩回来的话，必须要有两个条件要满足。第一，宇宙的质量要比现在大10倍，它才有足够的引力可以把这个大爆炸以后的这个宇宙再吸引回来，现在根本做不到。第二点，如果宇宙是一直是爆炸收缩这个循环的话，那光子的比例应该大大的增多，但现在实际观察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凭空可以想一个问题，就上次我讲的圣经也是这样，巴尔他出一个问题，摩西可能不能献摩西五经，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摩西没有这个文明，他凭空就出来一个问题，但是你要回答的问题要找很多的证据。感谢神，这些证据慢慢都出来，这就您能看得见整个科学家他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受到他的信仰世界观的作用。那么在生命的起源问题上也是一样，好，我们前面谈到的宇宙的起源，关于生命的起源也有很多很多的假说。实际达尔文当初在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的时候并没有讲到生命的起源，他是讲到物种的演变啊，他看到了南美洲一些岛屿上一些鸟啊和生活环境之间它们的变化和环境之间的密切的这个默契，或者看到了一些野生的生物家养以后发生的变化，他是根据这个提出了物竞天择或者是自然选择的这样一个假说。他没有谈到生命的原始的问题，但是后来呢人们慢慢这个基础上就开始加东西了。后来你比如说在这个早期啊，比如在这个法国的这个消毒阀的这个科学家的巴斯特啊，在那个时期当时就有一种是俯物生虫的理论。什么叫俯物生虫呢？就是认为整个生命的出现都是从腐烂的东西里边出来的。你比如说一个仓库干干净净的，怎么粮食放进去不久这个老鼠就跑出来了，或者一堆垃圾剩菜剩饭倒到外边怎么蛆就长出来了。所以很多人认为啊，整个生命的就是从这些腐烂的东西或者这些东西长出来的。那后来因为巴斯特他自己本人他是一个很虔诚的相信上帝的人，他相信生命只能源于生命，绝不可能从这些腐烂的东西出来，虽然他不知道原理是什么样， 但是他不能够接受，从他的信仰他就不能接受这一点，所以他就拼命的潜心的研究。这个巴斯特很怪的，不爱说话，有时候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办公室一个礼拜都不给太太说一句话，这太太都急了，太太去找他自己的爸爸说，你看看这个人怎么这么怪呀，怎么一个礼拜都不跟我说一句话。还好啊，这巴斯特的岳父啊很有远见，他说你不要去惊动他呀，也许这是伽利略第二啊。果然那个是巴斯特真正思考这些东西怎么出来的。就后来他发现了高压灭菌啊，现在你生物学都要用嘛，哈，一个高压锅，你现在做饭的也是那个意思了，让它压力升到110多或怎么样，那个经过高压，这个温度升到100多度以后，你再一消毒，把这些东西什么都长不出来。是最后整个巴斯特对这个法国的这个酿造业、蚕丝啊、棉絮啊，写了很大的，得了好多勋章的。你看这个信仰，我就讲的都是非常有关系。所以后来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前苏联的科学家就提出一种关于生命起源的学说，叫什么无生源论，就是说啊，整个有生命的东西是从无生命的东西演化来的，开始有无机物变成有机物，有机物呢最后就变成第一个活的细胞，活的细胞然后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低级到高级，水生到陆生啊，这样就进化过来，就这样的话就整个所谓一个合成的进化论全都提出来。那么所以很多相信进化的人就认为原始的第一个生命是从无生命东西出来。大家知道在1953年呢，在整个生物学史上出现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第一件就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念博士的一个叫 Stanley Miller， 他做了一个实验，证明好像生命可以从无生命东西出来。第二件事情是这个 Jim Watterson 和那 Francis Crick 这两个人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揭开了整个生物遗传的密码。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1953年，所以在这生物学史上可以是革命性的大事情。我现在说说这个 Stanley Miller，他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很简单，因为人们相信在这个生命发生以前，尤其是在绿色植物出现以前，因为绿色植物行光合作用啊，它吸收太阳二氧化碳、阳光、水，最后变生成有机物的同时呢，可以把氧气放出来啊。所以我们很多人有误解，拼命在屋子里放花放植物，你要可以注意一点了啊。他们以为好像动物在呼吸的时候是吸氧气放二氧化碳，好像植物是反的，植物呼吸的时候是吸二氧化碳放氧气，这是错误的。所有的生物不管你是植物动物微生物，呼吸都是一样的，都是吸氧气放出二氧化碳，所以东西多了你夜里那二氧化碳很多的。但是呢，植物是什么？植物是当它吸收太阳光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吸收太阳光、吸收二氧化碳、吸收水，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出食物的同时，把氧气放出去。所以这个氧气乃是光合作用的副产物，不是呼吸的问题。这是神的奇妙啊！如果没有光合作用，大家都呼吸，有时候氧越来越少，二氧化碳越来越多，有一天大家谁都呼吸不了，窒息了。它就是因为有这个光合作用，所以它食物也造成了，最后氧气也放出来，所以这个空气中啊，这个氧气的比例老是那么平衡，这都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我想这一点呢，主要就是说他们就相信在生命出现以前，尤其是在绿色植物出现以前，大气应该是还原性的，因为没有氧嘛，没有生命。所以借过这个 Stanley Miller， 他就做个什么实验呢？要说很简单，一个烧瓶，圆形的烧瓶，这个圆形的烧瓶里边把很多还原性的气体放进去，比如说是氮气啊，这个甲烷气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进去。放进去以后它怎么办呢？然后插两个电极在里边通电，一通电不是就开始闪打火花嘛，有闪电就给它能量，然后它下边呢就有些生成物，生成物它把它接下来以后经过一个冷凝器，然后就把它收下来。很奇怪呀，这个还原性的这些气体经过电火花一闪以后，最后出来了一些有机物，出来了几种氨基酸，出来碱基，出现了糖类，这个了不得呀。氨基酸是什么？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组成成分呢、啊，一个一个氨基酸连在一起就变成不同的蛋白质了，对不对？蛋白质非常重要，根据恩格斯的说法，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我读自然辩证法的时候还记得这句话啊，生命存在的形式。那有了蛋白质以后，有了氨基酸连在一起就可以成为蛋白质。那蛋白质有一天被磷脂的双膜一包，细胞膜就出来了，那第一个生命不就出现了吗？我当时就以为米勒的实验已经找到了生命，拉开了关于生命起源的序幕。所以当时他的论文发表在1953年的《自然》杂志上 Nature， 是很短的，大概一页还是半页了。这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呐、啊，我都很羡慕他。我们做博士论文几年都做不出来，啊，他这个一页半页就是一篇博士论文，而且震动全世界。只有23岁啊，一小伙子，最后就留在芝加哥大学当任教了。因为这个是划时代的贡献的，我专门跑到 Nature 杂志上去查了这篇文章，当时非常激动的。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从1953年到现在快50年了，今年49年，那么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把整个生命起源的序幕拉开呢？现在看来差得很远。从米勒以后，很多人就是根据米勒这个原理啊，用不同的这个还原性气体的配方，或者用不同的能量供给能量的办法，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结果得到了很多种氨基酸，很多种糖类，很多种有机物。但是现在大家相信这个离生命的起源还差得远着呢。为什么差得远着呢？因为现在时间越推移啊，大家对米勒这些试验就开始提出种种的质疑了。因为发现他很多的东西根本在自然界是无法进行的。你比如说他们提出一个质疑，就是说他们设计的原始的这个环境，实际他们发现在米勒的实验室里边制造出最多的一种啊很简单的氨基酸叫做甘氨酸，实际甘氨酸的分解速度比合成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跟着他们很多人的计算，他在原始大气中如果能够形成这种最简单的氨基酸的话，它的97%还没有到达地面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分解了，根本无法存在下去。而且我们知道根据米勒他们的试验，就是这边放电以后生成了这个合成物以后，它就把它分离出来。那我们知道在一个合成反应，如果你不断的降低合成物的浓度，当然可以促使反应向合成的方向进行，对吧？如果你不是人为的把这合成的东西拿掉，那这合成物的浓度就会越来越高，也许高到一定程度它就逆方向就开始分解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在自然条件下可以进行的。而且人们现在还认识到整个它放电所消耗的能量根本在当时的原始大气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等等，还提出了很多现在对米勒的实验的质疑。当然我认为其中有两条更重要的，第一条呢，就是他虽然说通过各种各样的试验已经把生物体所需要的糖类和氨基酸都通过试验得到了，但是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因为生物体所需要的氨基酸和糖类都有一种特殊的光学性质，叫做炫光性。就所有生物体所需要的20种氨基酸都是左旋的，也就是你光一通过以后它往左边把它偏旋，所有人体所需要的糖类结构都是右旋的，是光一过去以后它右边偏斜。这就是整个生物体所需要组成生物体的这个20种必需氨基酸的左旋性和所有组成生物体的糖类的右旋性，这是一样的，没有一点例外的。但是根据他米勒他们做的试验得到的氨基酸和糖类几乎是50%的左旋，50%的右旋，就完全是一个随机的组合。就得到这20种氨基酸，50%是往左边偏斜，50%是往右边偏。那你怎么样这些氨基酸进到生物体了以后变成100%的左旋呢？或者是50%你得到的糖类是50%的左旋，50%的右旋，怎么一个进到生物体以后它就变成100%的右旋呢？这你很难用纪律来加以推算。 是不是？因为它的五十五是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距离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因为它的前设是说，在生命出现以前，这个大气一定是还原性的，没有氧气。但是后来70年代无人驾驶的火箭上了火星，发现火星根本没有生命，但是火星根据他们取的样的结果表明火星上确有含氧的气层，那也就是说没有生命也可能有氧。那如果这个问题就回到地球上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那也就是说在地球的生命出现以前，地球的大气可能是有氧气的，不一定是完全是还原性的，因为火星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了。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它会有多少氧，或者含养分达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它这个所有的这反应都不能够进行，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定。但是起码这是一个重要的质疑，如果说在地球上的生命出现以前大气不是还原性的，那密勒整个实验的前提就被推翻。所以这就是我因为时间关系哈，我就举出一些，所以这50年来人们慢慢的对密勒这个实验的重要性就开始减低了。再退一步说，如果有一天人们真是发现就是在自然的条件下，密勒他们所设计的试验就能够自然进行，就能够这样生成氨基酸最后变成生物体，实际科学家也发现即便如此，实际离生命的起源还远得很呢。为什么？因为你要成为一个生命，哪怕一个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它必须要具备生命最基本的条件和特点。生命当然有很多特征，但是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什么？第一，它可以进行新陈代谢，是吧？它和环境之间可以相互的作用。第二，它能够繁衍后代，它可以不断的复制，然后繁衍后代。如果它不能繁衍后代，它一死，这个就结束，对吧？它一定要繁衍，所以这两个是生命一个两个重要的特点之一。你看现在人们知道的最简单的一个单细胞的生物，你比如噬菌体啊，我在前面谈到了，就是一种专门吃细菌的一种病毒，很简单，它就是什么，里边就是一段 DNA， 然后一个外壳，外壳里边就是一段 DNA， 就是这就是一个生命。所以一个最简单的生命它起码要有一段 DNA。 当然有些现在发现有很少量的单细胞生物它是 RNA 啊， DNA 是什么，就是去氧核糖核酸啊，这个简称叫做 DNA， RNA 呢就是核糖核酸。所以你最起码的一个生物你要有一段 DNA， 就是我前面也谈到 DNA 就是信息的携带者。因为 DNA 是什么？是四种不同碱基的核苷酸啊，这样连起来就是一个长链，就是 DNA。每三个这个核苷酸的顺序就可以决定一个氨基酸的，说序列不一样，氨基酸不一样，氨基酸的不一样，那么整个蛋白质的序列，氨基酸序列里面就有不同的蛋白质就出现了。所以呢就发现需要有 DNA。 实际呢早在40年代20世纪人们就觉得好像要开始要揭开生命的遗传的密码的秘密，就觉得到时候了。所以当时一大批非常有才华的生物学家、生物物理学家、生物化学家，或者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都开始集中来找。但是当时人们有一个想法，说生命现象这么复杂，能够携带这么多生命密码的一定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大分子。那在生命当中，在生物体当中复杂的大分子是什么？一下就想到蛋白质，是不是？蛋白质最复杂，是这一些第一流的科学家全都进去研究蛋白质。很遗憾了，一进去就是如坐无里烟云，出不来了。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太复杂了，蛋白质有一级结构、二级结构、三级结构、四级结构， 它的序列不一样，它还有空中，还有造型，它三位一体要怎么样去造，它才能够起真正的作用？因为它的受体啊和传递信息，它一定要和受体啊在这之间怎么样能够一个结合的图形，它能够卖起上，它才能够起。所以你光是有个序列还不行，是非常的复杂。就我前面提到是光合作用啊，如果有一天人们把光合作用的机理研究清楚了，人造叶绿体出来以后煤也清楚了，那你就不需要种地了，就盖温室，然后把人造热力器放进去，然后这边二氧化碳水一输进去，这边食物就出来了。实际现在看来离得很远，为什么？现在光合作用整个过程全都清楚，每一步每一步怎么办，这个循环全都清楚，每一步是由哪一个酶来催化的全都清楚，现在叶绿体的结构大概也知道一些，它一些层状的结构全都清楚。实际现在发现差得很远了，你即便人工把所有的这些酶都合成了，你有了一级的机构啊，就是序列，实际它的空间的造型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做。所以现在要在体外重复光合作用，现在看呢还差得远的。所以大家一进入大麦之后就没办法出来了。说一直到了50年代，我刚才谈到的这个美国的一个生物学博士啊，叫做 James Watson， 他是毕业了拿到学位，拿到学位以后呢，他老实说啊，在这个纽约的东边有个 Cold Spring， 那边有一个研究所，你去做一年的这个博士，做了一年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成就啊。他还有一年的时间，他老板有介绍说，英国啊有一个物理学家叫做 Francis Crick， 他说啊他正在研究这个 DNA 的晶体结构，他是搞物理的嘛啊，你是学生物的，那 DNA 是属于一种生物学的物质，那他搞衍射晶体结构又是物理的范畴，刚好他是学物理的，你是学生物的，你就去跟他一起合作去研究一下这个晶体结构怎么样。他说好，他就去，就那么巧啊，这两个人测了几个点儿，就把 DNA 的双螺旋结构就测出来了，就是 double helix。它就是什么呢？是这个 DNA 啊，是由四种不同的啊，带四种不同这个碱基的核苷酸这样连起来的。但是这个连起这个长链呢，不是直的，而是螺旋的。而且这个螺旋呢，不是一条螺旋，是两条螺旋这样旋的 ，double helix 双螺旋嘛。那这螺旋之间怎么连接呢？是螺旋之间有氢键这样连在一起的。哇，这个双螺旋结构一测出来以后，一下把整个遗传的密码就揭开了。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复制，因为当这个双螺旋呢，它氢键一断开以后，就变成两个单链啊。单链它可以通过碱基配对啊，这个碱基一定配那个碱基的，所以完全就可以从这个单链就可以把另一个单链完全通过配对的原因把另一个单链配起来，这边把另一个单链配起来，一断开就变成两个第一个的链，就完全信息都在上面。所以这两个链子如果再打开再配对又复制出两个链，所以它整个遗传的信息就可以 exactly 完全准确的就带下去。而且现在人们知道，我刚才说过了，这个 DNA 上边每三个核苷酸的序列就决定一个氨基酸啊。我们知道从生物学你知道，从 DNA 可以转录啊成了 RNA 最后再翻译就成为了蛋白质。所以呢，它最后呢，就是由于 DNA 的序列不同的序列，它就决定了不同的蛋白质。为什么蛋白质这么重要？因为我们很多生物学的一些化学啊过程都是在常温常压下进行的，实际很复杂的一合成的过程都是在常温常压下。但是你比如像我们的化肥厂，你要造一个碳酸氢胺就要高温高压，为什么？就是因为生物体有各种的生物，有生物活性的酶在催化，有些这个酶的催化，所以它的常温常压就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那酶是什么呢？酶就是不同的蛋，就是蛋白质。所以蛋白质就这么重要。所以当你蛋白质不一样的时候，你催化的反应就不一样。当你的反应不一样的时候，就可能引起你生物的性状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 DNA 的序列最后就带来引起了生物不同的性状，产生不同的生物。就这样，所以它一下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我当时很多人想不通啊。说他们做了什么？就这么简单，怎么会想到有四个不同这个碱基的基因，这个核糖核酸连起来，怎么就把这个复杂的这个生命现象都解决了？后来他们1971年两个人得了诺贝尔奖金的，是很多人不服气啊，你不服气也不行啊，他真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那后来一个科学家在计算的发现，你别看只是由四个不同碱基的核苷酸组成的一个 DNA 的链子，实际它的组合排列是非常多的，非常的丰富，多到什么程度？多到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你比如有一个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金化学奖的一个科学家，他就做了一个计算，他说啊，他假如说我们有一个由221个核苷酸连起来的 DNA 的链子，很短了，那么它排列组合就是四个不同的碱基排列组合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少呢？是4的221次方，4的221次方呢就等于10的133次方啊，就是它这个一个221个核苷酸组成的链，它来回不同的排列的组合的可能性是10的133次方，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其中只有一个是对的，你那么多组合里只有一个它才能够产生这样相对的生命，所以他就做一个推算，这个10的133次方是什么概念呢？打一个比方，现在科学家认为在整个宇宙当中分子的总数是10的105次方，整个宇宙啊所有的分子加在一起105次方，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短的 DNA 的它排列组合的顺序可以高达10的133次，他就做了一个计算，他说我现在就用宇宙所有的分子105次方的一个分子来组成这个221个核苷酸组成的 DNA 的链子，然后排列组合的几率是多少呢？1秒钟100万次，就如果这次组的不对马上再换，1秒钟100万次重组，那100万次是多少呢？10的6次方。那么估计假如算宇宙的年龄是100亿年的话，100亿年是多少呢？10的18次方秒，这是100亿年，就是说以整个宇宙105次方的分子来组成这个链子，1秒钟100万次，10的6次方，再加上宇宙的年龄100亿年，10的18次方，这个相乘就是10的105次方乘以10的6次方再乘以10的18次方，最后加在一起是10的129次方，也就是说以宇宙100亿年的历史，以1秒钟100万次的组合的频率，到现在还组合不成一个适合生命的 DNA， 你就能看得见是差的还很远。而且现在根据整个科学家的观察，一个有活性的蛋白质大概起码一般有400个氨基酸组成，很小，但是我们刚才说过了，一个氨基酸是有3个这个核苷酸的系列配对的，所以400个氨基酸的序列的蛋白质它需要的 DNA 的长链是多少呢？大概1200个核苷酸组成的链子，这是很短了。但是我刚才讲连221个核苷酸连起来链子到现在都合不成，一下子又变成1200个，所以这根本没有办法。好，所以从整个几率这样的计算，今天时间根本你就不可能到现在能够合成一个合适的 DNA。 而且我们知道在 DNA 合成以后，它要我刚才讲了哈，它复制的时候它要分成单链，单链呢然后要通过配对然后再复成另一个链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有不同的核苷酸的信使啊，这个携带的者由这个 DNA 的合成酶要把这些不同的核苷酸连在一起。那么这个酶是什么？酶是蛋白质啊。那如果现在还没有 DNA， 蛋白质从哪来的呢？我刚才说了 DNA 已经变成 RNA 最后再变成蛋白质了哈，这个氨基酸。那现在如果 DNA 都还没出来，这个蛋白质从哪儿来的？那就出现一个问题，是先有 DNA 还是先有蛋白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那现在问题比那个还复杂了，不是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必须同时要有鸡也要有蛋，就是必须同时要有 DNA 的模板，也同时要有这个蛋白质存在。你本来我们刚才讲了半天，光是一个 DNA 的链子我们都碰不起来了，你现在同时又有蛋白质存在，怎么可能这么凑巧？我们大家如果你搞分子生物学，你会知道一个基因要启动要有很多的条件的， 那我们就每一个基因前面有个前提啊，有一个序列，这个 sequence 它叫做 promoter area， 就是这个基因的前提。所以一个基因要启动，它一定要有很多特殊的蛋白质在特定的序列的那个地方结合上去，这个基因才能够发动。那你说这个 DNA 都还没形成，这个特殊各种特殊蛋白质从哪儿来的呀？都是这么凑巧啊， DNA 也在进化之中在碰，哦，这个蛋白质也是在凑巧，不知道怎么就形成了。这个实在是很难解释。所以有人说，如果你说这个 DNA 可以通过自由的碰撞就可以自然形成的话，有一个科学家就说，你好像是说当旋风刮过一个垃圾堆，把所有垃圾都卷起来，最后一下碰撞组成了一架波音747的飞机一样。或者你说，你就把一只猴子把它放在打字机的键盘上，让它去乱按，最后能够打出一篇莎士比亚的作品的几率有多少？所以你说从这一点我看得见，你从整个分子生物的角度你就看得很清楚，今天你完全要用自然的办法让第一个生命产生，要有第一个 DNA 的链子，没有可能。这就是很多生物学家化学家这样计算出，而这实际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发现这个 DNA 双螺旋结构的哈，一个 James Watson， 一个是英国的物理学家叫做 Francis Crick。这个 Francis Crick 他到现在没有信主，但是呢，他知道是 DNA 太复杂，你在地球上根本不可能自然能够形成。他又不信神，那你怎么办？他就说啊，也许啊，地球的第一个生命是外边来的。外生源的啊，它从这个人别的星球的陨石啊，或者大陆地上刚好带一个细胞下来，哎，你就开始有生命。大家一听，他说也有道理啊，有可能，是不是？他又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啊，开始纷纷找各种陨石把它磨呀，磨了以后在这边提炼，看看有没有生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但是这个不是办法呀，你躲过正月，躲不过十五啊。就退一步说，有一天人们真是发现了，真是陨石上带有生命下来的，宇宙地球的第一个生命是从外边的外星球来的，你还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外星球的生命从何而来，是不是？你离开地球你到外星球还是同样的问题嘛？第一个 DNA 链子怎么合成呢？所以这个不是解决问题办法，是个逃避的办法。而且今天整个化石的证据也是同样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前面一讲谈到了宇宙的大爆炸理论，现在知道在生物学史上也有一个生命大爆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在寒武纪啊，因为我们地层分了好多纪了啊，寒武纪这个地层呢，把它作为是一个标记，是两个大的时代的一个划分。就在寒武纪以前叫做隐生域，就是生命是隐藏的。为什么？因为在寒武纪以前的化石里找不到化生命的化石，那寒武纪以后叫做显生域，就生命都显露了。为什么？因为说寒武纪以后各种类型的化石都出来，那这个时候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这个寒武纪啊，突然很多种门类的复杂的海生生物突然出现，在寒武纪前根本找不到，根本找不到一个进化的迹象，从单细胞多细胞怎么就突然就出来了，就好像一下爆炸了似的，所以就叫做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一件事情给达尔文非常头疼的，达尔文时代就知道这一点了，但是达尔文有信心的，他说这个对我的理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但是如果我的进化的理论是对的，你们在寒武纪以前一定可以找到生命，你们还没去找怎么知道没有？你看这个达尔文是数据在前还是信心在前？信心在前，对不对？先把这个理论进化论提出来再说，你我这个进化论对，你一定能够找得到，他不是先找到的再写进化论，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想，我们怎么能有信心呢？到处都需要信心啊！我一再的强调这一点，只不过看你信心怎么用就是。但是很遗憾， 从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到现在，确实人们到处去找，找了好几种好几个地方啊，都是所谓的标准化石。什么叫标准化石呢？标准地层啊。这标准地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地层被沉积以后，没有被风化，没有被咋风这个腐蚀以后被消失了，它就缺了一点，它这个沉积以后没有被腐蚀掉，马上新的一层就沉，完全是连续的。这个地层是在澳大利亚找到的，加拿大找到，那最后在80年代的中期在我们中国也找到。中国找到以后，就是在我们的昆明啊，在澄江县的附近找到以后，结果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就在那边做了十几年的研究，采样了大量的标本，结果呢同样的证明，就是在寒武纪以前地层里边没有生命，从寒武纪开始各种复杂门类的这个生物都出来了。所以后来在1995年就在南京召开了一次这个国际的古生物学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世界的古生物学家高度的评价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所取得的成就。而最后在1995年就有一篇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做澄江化石研究成果瞩目。那么这篇文章里边他提到什么呢？他就提到了有一段话哈，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这是发表在1995年5月25号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这个一篇文章。他是这么说的，近10年来该所，就是指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对澄江化石生物群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采集了成千上万的珍贵的化石标本，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引起全球古生物学界的轰动。研究表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重大事件，现代生命的多样性即起源于此，又经过几次重大突变演化而成，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达尔文进化论是一个动摇。哇，这篇文章在这儿了啊，我这是 copy 的啊，我把日期都 copy 下去，让你看这是真的啊，你们自己可以去查着。那这篇文章的发表在我思想上引起很多的思考，但我也觉得很多科学家他们可以面对真实的情况做客观的思考，可以冲破过去的一些障碍。那我当然很高兴，正在高兴还没过去的又一篇也是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在1995年的7月19号礼拜三第八版，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更醒目了，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啊，这过去那篇文章还比较隐晦一点，这篇文章就是向进化论挑战。那他这边其中有一段话是说什么呢？他说19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创立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其中一个核心论点便是生物物种是逐渐变异的，但是经科学家长期研究发现，距今5.3亿年前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从单样性到多样性的飞跃，于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命题被提出来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命题难以被充分证实。所以如果根据合成的进化论，第一个细胞是由无机物无生命东西变来的，然后变成单细胞到多细胞， 我们应该可以找到这个进化的序列啊，问题现在找不到。当然有人也有从另一个地方解释，他说啊，为什么现在寒武纪以前找不到，因为寒武纪以前可能好多都是单细胞的软体的生物，它死了以后根本保存不下来腐烂啊。当然这种说法你说有没有道理，也可能有一定道理了，但是从沉降化石的发现连这个借口你都很难成立的。为什么？因为沉降化石的很多海生生物保存的那么好，连口腔啊，连有些神经末梢，这些都在化石里保存下来了，都是很疏啊非常娇嫩的组织都保存下来，那沉降化石能够保存，为什么别的化石别的地层不能够保存？我也看过一些化石标本，说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或者是一个链状啊，就是这个一个被连起来的哈，一条的蓝藻类啊，蓝藻或者什么，就想把这个石头啊做切片，做超薄切片，然后在电子显微镜下看，那东西看的实像，好像有个圆圈，好像里边有一个核或者怎么样，但是那个东西很难说呀，你说像也像，说不像也不像，那就看你自个儿怎么定了。如果最后真是你就是说，即便说根据很多科学家说这些单细胞生物大概出现在30亿年到40亿年的地层里，这石头里面，如果这些真是所谓的生物的化石的话，我且不说还可能不是，即便真是，你也找不到从这个单细胞或者到这个丝状的这个多细胞的这个藻类到寒武纪这个几十个门类复杂生物之间没有一个进化的关系，中间连不起来的。所以不管那个是不是，它中间很有很多缺口，完全怎么从一个链状的一个丝状的细胞体就变成这么复杂的三叶虫啊，这些几十个复杂的门类都同时出来了。所以现在整个生命大爆炸寒武纪的起源问题现在很困难，达尔文当初面临的是进化的一个死结，今天同样面对。当然最近我看新闻发现这个大陆啊，最近评论了这个十大科技成就，其中一条就是他们有些古生物学家就研究沉降化石，就找到了好像是从一种很低级的一种虫啊，怎么样变成人之间的一个序列，他们就是他们的题目大概就是说从虫到人啊，就找到了好像这个进化的，所以这个是被评为这个十大去年的十大科技成果之一，但我现在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只是看到他这个标题了。那不管怎么样，他只是说到是从虫到人了，虫从哪儿来的他不提，因为我今天这是个死结啊，沉降化石的死结就在这，突然就出来了这么复杂，你根本找不到一个进化的过程，所以今天非常困难。所以你说从生命的起源来看，你要是从按照合成的进化论，从无机物变有机物，从有机物变第一个单细胞，然后再这样逐渐的进化，现在非常困难。为什么？找不到证据，所有的证据指向的反倒不是这种进化的关系，突然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目前啊我所能够了解到的整个在生命起源的过程当中以各种的事实。很多人现在企图要在实验室合成第一个细胞，现在还做不成，他们只能是从这个不同的细胞里边提取，把它磨成粉的，磨成这个云浆啊，不同的云浆组合可以变成细胞，但是这个就本来就是从生命中有生命的东西来的，现在还没有能够从没有生命的东西能够变成有生命的东西。即便现在的克隆啊，大家觉得非常惊奇的，实际克隆说实在的，日光底下无心事，都没有创造什么东西。你像这个最初的1998年这个英国科学家克隆的这个小山羊德奥里，实际他没有创造什么，他怎么做的呢？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突破是什么？就是说啊，本来当一个精子一个卵受精变成一个受精卵的时候，受精卵开始分裂成为两个细胞、四个细胞、八个细胞，这个在胚胎的初期啊，这个胚性细胞是全方位分化的，所以这个由这个没有分化的细胞最后就可以发展为一个整株的植物或者整个的一个动物，手眼鼻子它就不同的分化，是全方位分化的。 但是呢，有个什么特点呢？当这个细胞分化到一定被特化，你会变成眼睛的细胞，变成手的细胞啊，变成心脏细胞以后，它的很多基因就被锁住了，它就没有这个培训，没有一个全方位分化的特点。你把这个从手上取出来的细胞培养，它只能变成手的细胞，它不能再变成别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些基因被锁住了，被特化。那么他这一次这个和这个就这次这个 clone， 他这个是一个什么突破呢？就是他把一个母山羊的一个胸腺细胞啊，乳腺细胞取出来，这是一个成年特化的细胞。他把这个细胞取出来以后呢，他把这细胞核取出来，不要他的这个细胞质，然后再取一个母山羊的卵细胞，把这个卵细胞取出来以后呢，把卵细胞的细胞核去掉，不要。然后把母山羊的这个乳腺细胞的细胞核放到这个没有细胞核的卵细胞里面，然后再把这个卵细胞重组的这个细胞放回一个母山羊的子宫里边让它长。但是这就是它的突破是什么？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当这个已经被特化的这个母山羊的乳腺细胞这细胞核进到这个卵细胞里边，和这个卵细胞的细胞质怎么相互作用以后，突然它被锁住的这个基因打开了，所以这个细胞呢就又变成一个培训细胞，它可以全方位的分化，所以它进到子宫里边以后，最后就长出一只完整的这个小山羊朵里。所以它这次要说科学上有突破，就是在这一点上，把一个特化的细胞重新变成了培训细胞，但是不知道原因如何，但是它没有任何创造啊，因为他用的还是细胞啊，只不过他把母山羊的乳腺细胞和一个母山羊的卵细胞重组一下就是，而且最后还要放到山羊的子宫去长，是这个本身没有什么所谓的什么创造性的东西，他只是说他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特化的细胞的基因打开，实际在植物上早就成了，在60年代啊，那科学家已经用红萝卜的表皮细胞放到培养基里边，最后就长出一种完整的胡萝卜，这60年代就有，不过动物就稍微困难一点。好，所以你看，就整个它没有太多的新的东西，而且现在这个多里已经出现老化了，大家想，你这个新的山羊出来应该就是新的一代嘛，没想到一年多就开始衰老，很可能就是它原来这个细胞母山羊的这个乳腺细胞已经带有一些老化的东西在里边，是从这里边出来以后，虽然它才一年多，就比较困难。当然现在科学家正在开始在讨论，在研究怎么样想办法把这个老化的东西去掉，但是这个也带来很大的问题。当然现在很多人大家都比较担心呢、说那将来一直克隆下去，有没有人要克隆人呢、但是现在全世界政府都在下命令，是不一定不许克隆人。但是我相信，如果将来技术达得到，可能有人会做，现在还达不到了，还有好多的困难，不是任何的种都可以用这种技术来做的。那现在做成了，山羊做成了，那中国的牛也做成，但是不是所有人做的。我记得这个多利出来以后，纽约一个妇女就说了，他说他很爱他父亲，他很需要再克隆一个他的父亲，就是用他父亲的一个细胞啊，然后和他的卵细胞重组，然后再放到他子宫里再生一个出来，他愿意出10万美金。当然现在技术还达不到了，也没人敢去做，他如果真做了很麻烦的，你看生出来是他父亲还是他儿子啊，带来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将来要会带来在伦理上这各方面带来很大的难处。有人说可以啊，我们可以克隆机器人呢、这个人可以作为气脏的来源嘛，对不对？你看很多人都不是有别的病，突然一下这根儿有了毛病了，就过世了啊，或者是肾脏出了毛病就过世了。那我们有这个克隆，而且你有远的那个气脏移植，它跟你亲缘关系不好，你移植上去以后它又出现排他性，你时间长又不行，你刚好从我自个儿出来就做一个气脏的预备，那如果我肾脏不行了，就从他那赶紧换一个肾脏下来，对不对？我人又活下去了，那这个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啊。那你说这克隆出来的人是不是人呢？他应该有没有人的基本的权利？如果说你移他一个皮肤，一只手还行，他还能活下去了，一下把心脏给他拿掉，肝脏拿，这个人就死了， 那就这个人还算不算人呢？那将来会不会出现两个阶级啊？一个是克隆人是一个阶级，一个是正常的人是一个阶级，两个开始要打了。哇，这些东西你都很难想象将来会怎么样。那刚才还有更复杂的问题了，因为我们整个的灵魂是如何遗传的啊？我们知道一代一代都有，到现在神因为圣经没有很清楚讲那个问题，大家现在也不清楚，现在又在神学上有好多不同的说法。有人的说法就是说，当一个新生命出现的时候，神重新给他一个生命；再一种说法就是说，当一个新生命出来的时候，那不知somehow以什么办法，这个生命也是从父母这样遗传传递下来。那一般现在比较同意第二种说法，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罪，孩子生下来也是有罪性的。那如果你说神在新创一个生命的时候就再给他一个灵魂，那神怎么会再给他一个有罪的灵魂？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就是从整个圣经联合起来看，它是遗传的。那如果是通过这克隆的办法，不是通过这父母，那将来克隆出这个人有没有灵魂都不知道啊。如果没有灵魂，简直是一个行尸走肉啊，他将来都不知道这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整个这些一切将来会带来很大的在伦理和道德方面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担心，一方面现在根本他做不到，还差得远着呢。接受，即便将来有人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来克隆人，我信到那个时候上帝可能要干预了。因为人是上帝的杰作啊，人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人要敢于要充当上帝的角色，恐怕那个时候神要采取行动，说不用怕，放心大胆啊。今天你从这一种也看见的了科学的局限呢，我前面谈的，你科学本来可以它的这个产物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啊，结果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东西。你像铀哈，这个原子这个裂变呐、啊，或者氢弹呐、啊，就造成你看光导的问题、等等的问题。那今天克隆的技术也是这样。你看现在很多的转基因的一些农产品的出现，那现在大家都说了，转基因可能带来问题啊。你别看他吃了转基因好像很好，实际不知道它将来会产生什么问题，所以现在都要求啊，你是转基因的，你一定要标明你这是转基因，人家买不买是人家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人家不愿意买，那就不买，但你不能糊弄别人是转基因，你不告诉别人是转基因啊。所以所有凡是转基因的这个产品都要标明。所以从这一点你看见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它不一定完全是用来造福于人类的，你要用的不好，你就可能用来对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刚才讲了，所以你从整个今天的克隆技术的发展，一定会给整个工业、农业、生物学啊、医药给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这一点我是相信的。我当初我在念生物学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但今天看的这个预言是不错的，尤其现在的这个生物学的技术的发展，这是让人看得真实，前途极大。你像工业也好，农业也好，你医疗卫生啊，各个方面都能够起革命性的变化。所以今天生物学确实很重要，但是求神来保守我们，能够善用神给我们的智慧，不要用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些技术、聪明、才智用来去反对神、去对抗神。所以今天整个克隆的技术，我告诉大家，就是根本日光底下无新事，没有创造什么东西，没有说从此开始就表明生命可以用人啊来合成，那个人可以创造生命，今天根本达不到这一点。再退一步说，那我们今天我刚才讲了，人没有办法从无生命的东西合成第一个生命啊。再退一步说，如果有一天人们真是从实验室里边用无生命的物质合成了一个有生命的细胞，我假设打比方了啊，又怎么样呢？是不是证明神的创造呢就推翻了呢？不一定了。美国科学院现在坚持的还是进化论主流，但是美国科学院在这一点上很惊险，所以他们在80年代出了一个小册子，他们就谈了这个问题。他们说，这个小子说，人会不会有一天从实验室里边 能够制造出第一个活细胞呢？答案是不知道，就是很遥远的。但是他说，即便有一天人们从实验室合成了一个活的细胞，也并不能够表明当初生命就是这样开始的。实际情况是，如果有一天人真是从实验室里边合成了从无生命的东西制造出第一个活的细胞，一定是在人们精心的设计、精心的调控、精心的制作的过程中形成的。他所证明的是不是进化论，乃是创造论，对不对？它不是自然形成的嘛，而是你各种方法经历调，来回调这个强度，它不是自然的情况嘛，它不是自然发生的进化而来的，而是人你自己创造的结果呀。所以岂不说今天人们根本没有办法，现在就是有一天你合成了，你证明的不是进化论而是创造论。所以根据这一些情况我们来看，圣经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各种活物，而且都是各从其类，赐给他们生活的能力。他所以我们常常感叹各种生物的本能，实际生物的本能怎么来的？神给他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讲到让大家不要忧虑的时候，就常常用这些外界的生物来做比喻。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它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一样养活它呀。说养活它的是谁呀？天父，我们的神在看顾它。他说你看野地的百合花，它不织布也不劳苦，可是它所穿戴的比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要荣华富贵呢。真是你们有机会去看看花呀，漂亮的很啊。你们看过花粉没有？每一个花粉都不一样，简直是一个杰作。因为我在电子显微镜看见过花粉的，而且这个花粉壁啊是耐高温耐高压耐碱耐酸，是这个花粉这个长时间可以保留。所以现在在生物学上有一个学科叫做孢粉学，就是研究不同的地层所采集下的样品，就把它筛选出来，去看看这个它产生了哪个花粉，从花粉就知道有什么植物，每一种植物的花粉都不一样，真是漂亮的很。你们有机会好好去看。所以这个乃是神在养活它呀。所以我们讲到生物的本能，乃是说神赐予它这种生活的能力，它不是自然进化的。而且圣经很清楚地讲，生命的起源就是各从其类，神一下就这样造出来了，根本不需要一个进化的过程。所以你看看我们从这些生命起源的过程，从整个科学的数据，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你这个很难用进化的观点来加以解释的，是不是？我刚才谈到你生命要由低级到高级，由无序到有序啊，不断的进化，你必须要有一个信息系统，要有一个能量转换的系统，你在整个宇宙间见不到啊，你怎么能够说用进化的观点来解释这些问题？而在整个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这个角度，发明根本就找不到进化的痕迹。同时从整个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你第一个 DNA 的合成根本没有办法用自然纪律的办法来加以估计。所以这些通通加在一起，我们就能看得见实际进化的模式是缺乏依据的。但是一回到圣经，读圣经创世纪，这一切问题就那么清楚地得到了解答。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进化和创造的问题，实际我再一次告诉大家，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根据不那么充足，数据不那么足，突然就被大家所相信了。实际进化论和创造论的争论绝非是学术的争论，乃是世界观 信仰的争论，因为他有一定信仰，他就要从那个角度提出他的看法。那么我们将来在啊下一讲再讲到关于进化的质疑啊，关于进化论有哪些面临的，今天面临的哪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会再详细讲啊。今天进化论真正的处境怎么样啊？怎么样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圣经的神的教导？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谢谢大家。